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王瑞瑶。听众朋友，继续跟大家聊成都行。在前几天呢，跟大家聊到了生活艺术家齐云大师的成都农庄，然后呢吃了东西也看了东西，度过了快乐的第一天。因为呢这次呢去成都呢要在齐云的农庄预计要待2天，然后呢就想说我要给齐云拍一日三餐。老实讲啊，好多东西哦，就像在上一次跟大家聊齐云教我做酸菜鱼，我是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酸菜鱼的影片。我就想说糟糕，发生什么事了，这个齐氏哦，就齐 style 的酸菜鱼一直要给大家分享，结果我发现这段影片呢放在我的直播里哈。就是吃晚宴的那一天，齐云说他要做酸菜鱼，我就直接进到了他的厨房里面。所以大家只要到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页上面去追，好，我现在置顶的几篇影片或者是文章都可以看到这次齐云大师如何盛情接待我跟宝师傅。我觉得所有的经历哦，就像应该是讲说你亲身去体验的感觉哦，真的是不一样。就像这几天呢播出了有关于齐云的一些影片，大家呢都好评不断，每个人都好羡慕哦。我形容的是仙境吧，形容的是做梦世外桃源。好多人呢都羡慕齐云这样子的生活。老实讲呢，我们只有看到非常厉害的一面，并不知道呢他在中国大陆所做的一些努力。好啦，然后呢要跟大家说，因为这次啊我去到了成都，前面2天呢住的一个饭店叫费尔顿，后面3天哈。前面3天所住的饭店叫费尔顿，后面3天住的是 Ritz-Carlton。我好久没有去中国大陆了啦。应该是讲说自从新冠之后就没有做一些国际的旅行哈。老实讲成都并不是一个落后的地方哈。可是呢我自己去当然它也不是说像沿海城市那么进步。所以我其实去成都之前呢，我自己呢就采取一个开放式的态度。然后我很惊艳的是我住的这两个饭店，费尔顿哦，这个饭店哦，他们讲哦是温江区的第一个五星级酒店哈。Ritz-Carlton 更不要讲， Ritz-Carlton 非常的有名。我有很意外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他们的住房价都很便宜哈，甚至便宜到你说啊怎么可能。比如说我住 Ritz-Carlton 那次呢，我进到 Ritz-Carlton 我就开直播，然后因为我为什么开直播，是因为我根本不相信原来我住在这里3天3夜台币1万出头，12000不到，还含早餐，而且还给你50元美金的这个餐费抵用金。好，有人讲说这应该是全中国最便宜的 Ritz-Carlton 吧，我不知道，可是至少我去香港住在 Ritz-Carlton 它的价格可不是这样子。然后再提到这个费尔顿、哦、听说在早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集团所投资，然后这个集团呢他们也投资直篮、哦、就打篮球的啦，直篮。然后呢我也稍微了解一下四川、哦、因为有投资这个直篮，所以四川人很喜欢打篮球、哦、就篮球队。然后这个费尔顿的这个房间很宽敞，他的床好大。然后之后才有人跟我讲说，他说当然啦，他说因为篮球队也住在这个饭店、哦、那所以呢他的规格是欧美规格，同样的也是很便宜、哦、一天呢就人民币1000元不到、哦、人民币1000元不到、哦、非常便宜。好，我们很高兴呢去到了成都，到了第二天继续齐云的一日三餐。我要跟大家说哈，因为我跟齐云认识那么久哈，我每次呢都是看到齐云的最好的，比如说去他家他都布置好了嘛，对不对，就跟上次跟大家说。可是这次呢去到了齐云的农庄，他都很希望我在吃饭的时候比如说是一餐一景哈，这样子的概念。那天呢我们要去吃午餐的时候，齐云呢就把我带到一个这个卧虎藏龙区。讲到卧虎藏龙，大家就想到竹林，对不对？齐云、哦、有一区，这一区呢都是竹林，可是它的竹林种的方法跟 别人不一样，他的竹林哦，从一开始种的时候就一直往里收，往里收，哈，就是收成一个桶状，像竹笋状的一个竹林区。而且呢，进到这个竹林区的时候呢，就发现，哎呀，他的竹子怎么跟我看过的都不一样啊，哈。因为呢，我认识很多竹子，台湾竹子也很多嘛，对不对？可是他这个竹子哦，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龟甲龙鳞竹，哈，就是它这个竹子的表面哦，是一层一层，哈，一片一片。他们讲龙的鳞嘛，不是鱼鳞哦，是龙鳞，因为带一点尖尖的三角形的尖角。我之后上网 Google 了，因为启云有偷偷跟我讲说，这个是全中国最贵的竹子啦，哈。一颗大概人民币2000元吧，哈，他我记得他那天是这样跟我讲啊，我就上网去 Google 才发现，原来这个是全世界最贵的一种竹子，哈。那其余呢，就用一种合围的方式，从种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卧虎藏龙区，好，然后就在里面开始布置餐桌，让我跟宝师傅在里面用餐。中午的时候就要在里面用餐。然后其实在之前去过了苏州博物馆，策展了好几次，然后呢也设计了很多东西，其中呢包括一张圆形的竹椅，好，就竹边椅，圆形的竹边的桌子，竹边桌，然后中间呢故意镂空，镂空完了之后呢，启云也是在里面插了一堆竹子，然后绑起来变成一个大柱子，因为他准备爬上去在上面插花。然后呢，同样搭配这张桌子呢，还有两张站起来比人，就是我站着哈，椅子比我还高的这个竹椅，哈。又贵气又有趣，然后又时尚，好，因为这两张椅子还有这个桌子，如果摆在这个时尚的酒店里面，一点也不违和，哈，非常的抢眼。然后呢，还有就是我有讲，我去成都的时候，哈，天气其实不是很好，它都一直在下雨，所以它特别在外面，哈，扛了一个好大的这个缸，然后要给我们生柴火，让我们在那边暖手暖脚，哈。然后对应竹林的另外一边呢，就是齐云他自己设计的双口大灶。这个双口大灶一样是燃烧柴火的，而且他在这个双口大灶的这个边缘故意做成像吧台一样，哈。我问齐云为什么会设计成这样，因为他这个大灶直径有80公分，哈，就两口铁锅啦，讲白了就这样，两口烧木台 木头的铁锅。齐云就讲，哈，因为呢在他的这个农庄里面有很多名牌，世界知名的名牌，还有米其林主厨，哈，大家都想要在这里做活动。那所以呢，他会设计一些场景，这些场景呢看起来很乡村，哈，看起来好像很乡土，可是呢他又充满了时尚感。就比如说这两口大灶呢，你就可以坐在这个大灶的旁边，眼睁睁着看着，搞不好是法国的米其林主厨，还是日本的米其林主厨，还是中国的米其林主厨，在你面前大锅大铲的炒菜，然后又亲自上菜给你吃。然后呢是在一片紫藤花架下。好了，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跟齐云在一起哦，都学习好多，因为要学习怎么样好好的过生活。就像齐云在插花的时候也是一样，我讲说他在给我们布置午餐的餐桌，给我们布置午餐的环境，不但搬来了观赏用的萝卜盆栽，哦，搬来了10-20盆给我们观赏。然后呢他就请他的农场里面的工作人员去采了大把大把的茶花。启云说，插花其实不用贵的采花材了，哈，手上有的东西就可以运用。然后呢我有时候会发现呢，启云呢在插花的时候，其实插的不是花，插的呢是一个姿态，就像他在采茶花的时候是一束一束大把的剪下来，然后呢就请宝师傅坐在那个龙椅上，我刚才讲了很大的一座这个竹编椅上，然后叫宝师傅抬头，哦，为什么要叫宝师傅抬头，因为宝师傅的位置是低的嘛，齐云插花的这个大花器是高的。然后齐云就说他想要让宝师傅清楚看到插花的表情，哦，我才发现说哇，每一朵花它呢都是从下面，哦，下半部开始往上，哦，一路堆砌上去。所以呢在用餐者的角度抬头就可以看到茶花在微笑。 好，那可是要跟听众朋友讲啊，因为呢我们在开直播还是在录影之后呢，并没有在奇云的卧虎藏龙区里面吃饭，是因为外面下雨，雨实在太大了哈。我们跑到这个对面哦，这个双灶台，时髦的双灶台煮饭的时候，身体就已经湿了。那所以呢，奇云最后决定我们还是移到他的主屋去吃饭。然后这个双灶台呢也很好玩，因为奇云就问说：“瑞瑶姐啊，你想要吃熏鹅还是想要吃柴火鹅？”我当然想要吃柴火鹅啦，听众朋友，因为记不记得有一年奇云呢就直接在他的这个农庄里面开直播给我做柴火鹅，可是直播我又吃不到，我都只有看到他用那个大灶在烧东西，好，我又吃不到他的柴火鹅，那所以我就说不行，我要吃柴火鹅。那所以呢奇云呢他就说好，我给你做柴火鹅，可是除了柴火鹅之外，我要给你一点新花样啊，因为他知道我会录影我会直播，他说不要让这个听众朋友还是观众朋友都看一样的哈。一开始他就在卖关子啊，哈，他就叫他的这个工作人员，他的助理拿了铁钉、铁丝、铁锤来。我想说你为什么要拿这三个东西呢？搞半天呢，原来呢他在一边好，在一边炖煮柴火鹅的时候，大家知道因为是大灶嘛哈，他会用一个木头的锅盖，然后呢他就在这个木头锅盖翻起来，里面的内面开始钉钉子哈，开始这个绑哈，绑这个铁丝哈，原因是因为他要在上面卡鱼哈，这个等于是一锅两烹还是一锅两菜的概念，就是这个锅子这么大，直径80公分，很深很深的这个铁锅里面正在滚沸各式各样材料的柴火鹅。这个材料好多哦，这个材料还有这个冬笋，奇云知道我爱吃冬笋，买了好多冬笋，还有蒟蒻哈，老的那个年轻的老的蒟蒻，甚至于呢他还加了豆干哈。中国的豆干，中国的豆干跟台湾不太一样，长得很方正，很像砖块，哦，加了豆干，加了豆腐，还加了一些蔬菜，他自己种的各式各样颜色的萝卜，就是这下面哦，这个大锅在烧滚的时候，上面这个锅盖，哦，其实有一个空间，中间其实有一个空间。然后奇云告诉我，他说他是有一次哦，看到一个老太太，哦，老太太呢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做菜，他就把这一招学下来了。听众朋友，我们前几天呢，已经上传了奇云教我们做的炖生敲这道菜，炖生敲这道菜也是老 Coco 的菜。然后呢大家看到炖生敲鸡鸭鹅蛋好，填进了绞肉，再跟鳗鱼还有五花 肉去同烧的这样子的菜，大家看了都觉得好惊奇哦，好惊艳哦，而且看起来就好好吃。结果呢隔天奇云就用老奶奶的蒸鱼方法给我做一锅两吃的料理。其实一锅两吃的料理，哦，我几年前去中国大陆采访的时候我也有感觉了。我记得我那年应该是去大西北去采访，然后呢走在某一个城市的路上，我就看到他写锅贴两个字。锅贴嘛，在台湾锅贴是什么？就是那个把水饺拉长拿去煎，对不对？锅贴就是这样，就是有馅儿，好，就水饺拿去煎。可是我那天呢进到这个店里面就发现没有，他下面一样拿出来的是一个锅子，锅子的里面在滚沸的是大盘鸡，好，大盘鸡，大盘鸡现在在台湾大家也都知道很爱吃。然后呢在这个锅子，哦，的边缘，因为它的锅子都很深，中间滚着大盘鸡，边缘就贴一片一片一片的面片，好，所以呢它这道菜的名字就叫做锅贴大盘鸡。我那年才知道说，哦，原来锅贴不一定是里面有馅啦，有料的东西。而且呢在台湾呢其实会用这样子方式来做面食的还有一种就是羊角馒头。前一阵子因为过年的关系，大家也都在追山东人的羊角馒头，就是把馒头贴在锅子上，中间放水，哈，半蒸半烙，把它弄熟的一种长方形、长条形的馒头。那所以我那天看到奇云，哦，拿出这个铁钉、铁丝还有铁锤，然后直接在这个木头的锅盖上钉钉子，然后把黄辣丁，好，我这次去中国大陆的四川吃到最多的鱼就是黄辣丁，哇，黄辣丁好好吃哦，好细好嫩。我就看他把黄辣丁卡在上面就开始做一锅两吃的时候，我想说哦，这真的是生活智慧王啊，哦，这是一个灶 好，因为我想这是双灶嘛。另外一灶呢，齐云说要给我做蒸菜。蒸菜是什么菜啊？他就拿了好大一个蒸笼出来，然后呢就搬出了这个青竹筒。好，在台湾嘛，竹筒哦都是黄色的啦，因为你们不会看到那个新鲜的竹子锯下来做竹筒。那齐云说他们就去买一只这个大楠竹，因为它的直径很长，它的直径就比如说比你现在的碗弓，因为竹子从下到上嘛，有的窄，从宽到窄，它其实最宽的就像一个碗弓，然后呢如果是这个上面比较上面的就像一个碗一样的这个直径，他就去买了一根大楠竹，这根大楠竹是人民币250元，然后呢就锯成了我们的石器，还有锯成了我们的这个蒸器蒸笼的这个石器，然后就要准备做蒸菜。蒸菜干嘛要用那么多竹筒啊？可是呢，听众朋友，如果你没有追上我们王若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有追上我们在 YouTube 频道的影片，就会知道好壮观，好好玩哦。它这个竹筒呢，要先放进这个大蒸笼里面消毒，要先蒸啊。然后我要跟大家描述一下那天的场景，因为那天其实真的蛮冷的，我讲话都有白雾跑出来，因为呢头上面还间歇性下着一些毛毛雨，然后所以在起火，就是在起这个炉火的时候啊，是一片白烟，蒸汽也是白烟，炉火也是白烟，讲话也是白烟，下雨也是白烟，好像在仙境一样哦，好像是仙人从仙境里面走出来。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精彩的成都生活，跟着齐云一起过生活，获益良多，而且开心的不得了哦。我现在跟大家介绍是在齐云他的成都农庄，他设宴请我吃饭的场景，还有设宴请我吃饭的细节。刚刚聊到有关于蒸菜，蒸菜是什么？其实在台湾没有听过什么蒸菜啦，可是呢等到要做蒸菜的时候，我才知道齐云他们家厨房的那一整排腊肉、腊鸭、腊肠全部都要来到这个竹筒里面，还有鱼响。原来哦，在中国大陆呢，他们会在冬天的时候会把这些食材储存起来。在台湾其实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习惯了，台湾通常都是过年的时候你想要吃一点这种辣味哈，感受一下年味，可是平常老实讲这些辣味不在你的生活里面。那所以呢齐云呢就把这些东西呢都拿来，比如说辣排骨，我第一次吃辣排骨哦，辣排骨还真好吃哈。然后他就会把这些东西都切一切斩一斩，然后就丢进我刚刚所讲的青竹筒的蒸笼去蒸哈。甚至齐云还蒸了剁椒鱼头，好，也可以蒸剁椒鱼头，他还蒸了泥鳅豆腐。这个豆腐泥鳅是一道很老的菜，这个豆腐泥鳅在我在跑美食的时候我就有听过，有师傅讲给我听，宝师傅也讲给我听过，这是一道四川菜吧，就是把活泥鳅跟豆腐放在一起蒸，然后这个泥鳅呢受热之后就要找阴凉的地方，泥鳅就会钻进豆腐里面。那所以呢这道菜呢最后完成的时候呢是泥鳅都在豆腐里面，头尾只有头尾露出来。我自己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料理，然后齐云说要做这道蒸菜给我吃的时候，我还觉得蛮兴奋的，就齐云说没有，他不会那么残忍哈，他的这个泥鳅其实都已经处理过了哈，只是取泥鳅的清甜。然后呢这个蒸菜呢一桶一桶哈，就在这个户外里面，宝师傅有拍一张照片，因为宝师傅呢那天呢并没有帮忙做，可是呢我叫宝师傅呢蹭上去哈，拍一张漂亮的照片给大家看哈。来看一下齐云在这个大灶里面，在大灶前面炒菜，然后宝师傅呢在一大堆这个竹筒前面拍照，真的很壮观。我们这些照片呢稍后也会上传到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页。那天呢这些东西都移进了主屋里面吃，可是他的主屋有一个很大的前廊，我们就在前廊烧着炭火，你知道就炭火嘛，因为很冷，然后呢就就着砂锅就开始吃这些料理。这些料理吃完之后呢齐云就说呢为了晚餐哈，他要给我重新布置哈一个晚餐的一个场景。那所以呢吃完饭之后呢我们也就 马不停蹄又跑到 农场里面去砍树。起云说啊，他想要用这个白玉兰花给我做一个玉兰花道，好，就是用这个前廊前庭啊，做一个玉兰花道。我一开始我也没概念，我说好，我们就出去啊，看能不能帮忙干嘛。就出去的时候就看见他的园丁在爬树，爬树之后呢，就开始锯，好，锯了好多玉兰花，好，就是白玉兰花，很大朵的。有人讲说它也叫洋玉兰，白玉兰花，大朵的白玉兰花都在锯树。我看了我就有一点紧张，我就跟齐云说，要这么大费周章吗？齐云说啊，其实啊，这有两种目的啦。一种目的呢，是他要布置他的这个晚餐的场景。另外一个目的呢，其实对于园艺管理来讲，这些呢本来就要锯掉，锯掉之后呢，这些树木哈，他不要这个树，比如说他不要这个树木往上长，他要这个树木往旁边长，所以他要把中间好的白玉兰哈把它锯掉哈。那所以我也是在那个时候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就等于是他是一边做管理，然后呢一边呢在布置哈他的农庄。好，我其实在几天前呢有上传了一段影片，这段影片呢也是这次呢我去齐云哈的这个农庄看到的一个很奇特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像是一个小的木马，哈，摇来摇去的小木马，可是它看起来又像一个板凳。我那天去到他的农庄，看到他大概有一二十，就是还有一二十张这样子的矮椅子，我看了我都笑了。我说齐云这是什么啊？结果齐云就告诉我说，这个它的名字叫插秧椅。听众朋友，你们可以看我们的影片，也可以看我们的照片，因为我有上网 Google 插秧椅，插秧椅没有人在卖哈。然后呢，我在网络上发现的都是人家的什么古物店哈拿出来展示的，可是，在齐云的农庄里面，至少有二十个这样子的插秧椅摆着，因为他在那里也像是布置一个餐桌、一个茶席哈的一个位置哈。而且在那个区域哦，两边也都是橘子，在橘子林里面哈。然后呢，齐云就说他这个插秧椅是在山东哈，他说因为现在在中国大陆也很少了哈，在山东收的。那所以呢，我回来之后就很高兴，我就把它剪接成影片上传。结果上传之后呢，听众朋友，我们的铁粉孙鹤鸣来留言了。孙鹤鸣说，这个插秧椅正确的名字叫秧马哈，秧就是插秧的秧。他说是宋代用于南方水田的插秧，可节省时间和精力。苏东坡到武昌的时候看到这个秧马，还曾经作歌记录，所以呢他说呢并不是苏东坡发明的。哦，我就好喜欢这样子哦，听众朋友，因为我在影片里面直接写苏东坡发明的插秧椅，结果呢孙鹤鸣来给我更正，很好，因为呢我们要把这个正确的讲法讲给大家听。他说啊，苏东坡曾经做过哈一首诗，叫做秧马歌饮，与席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日行千溪，脚之扣楼而坐者劳役相绝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啦？意思就是我们要插秧的时候都要弯腰嘛，对不对？农夫都要弯腰。可是呢，如果你坐在这个秧马上，因为这个秧马的这个底部是一个摇椅，摇椅大家知道是一个微笑，是一个弯月形，对不对？你这样扭动屁股，哈，那张小板凳就可以往后或者是往前，哎，很好玩哦。那天齐云呢就扭屁股给我看哦，我就长知识了。而且因为呢，他讲说在以前，因为在水田里面嘛，啊，所以是他就可以透过一些浮力，还是说这个秧马可以很滑，在屁股这样子摇来摇去，摇来摇去，你就可以节省这个插秧的时间，还有这个力气，有没有很厉害？从宋朝就有发明这样子的秧马，而且让我看见。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哦。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齐云呢，真的每一餐都给我好多惊喜哦，因为我们准备在齐云的农庄里面的最后一晚，齐云呢，就做了白玉兰花道。 先给大家看一下白玉兰花道了，因为我觉得齐云插花都好有气势。它的这个白玉兰花啊，都是顶天立地的插，好，顶天立地还是顶天放在餐桌上。而且呢，很有趣的是，它没有用到一根绳子，好，一个铁钉，好，来固定都没有，好，都是计算好了，然后卡在这个上下的这个空间里面。而且呢，齐云也很幽默，他说呢，他帮我跟宝师傅做了一个情人雅座桌，好，就是一个长桌的后面又帮我们特别做了一张小桌子。当然我们那天没有坐在小桌子啦，因为我们那天都很高兴。然后呢，弄完之后呢，齐云就说他来赶快准备晚餐的料理。晚餐呢有几道大菜，其中呢有一个大菜呢，我看到我都笑了。为什么我都笑了？因为那天白天呢，我就看齐云的这个农庄的工作人员在洗大肠啊，好，洗大肠。我说你要干嘛？他说他要给我做这个大肠串冲，然后去烤大肠。他要给我做火爆大肠。我说真的还假的？他说对啊。他说因为这个后面的这个田里面呢、啊，大葱长得很高很大。所以呢，他要教我怎么做。老实讲呢，我自己呢在台湾呢也吃过几次这样子的料理，中式也有，串烧店也有，就是大肠里面把葱串进去啦，对不对？然后一节一节的再拿去烧烤。然后如果是中式料理的话，就会拿去炸，炸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做不一样的味道。好，那所以那天齐云呢全程在做的时候，我就想说，哦，这个菜好搞纲哦。为什么呢？因为大肠你要翻，你要洗，洗完了之后呢要卤。齐云就在卤大肠，大肠卤完了之后要油炸。哈，我问齐云为什么要油炸，因为齐云在炸大肠的时候，影片我有剪好了，他站得好远，因为会爆嘛。哈，然后而且大肠头，大肠放进油里面，它在油炸的时候，它会像气球一样鼓起来，然后所以呢，齐云才说它叫火爆，哈，牵肠挂肚，它会爆开来。然后炸了之后去完油之后呢，就要把大葱，你知道，用力把它塞在里面，哈，塞完之后呢，在这个户外生炭，哈，生炭炉之后再去烤，哈，烤到葱软变成甜的，哈，就做了一道这么费工的菜，哈。那除了这个费工的菜之外呢，齐云说呢，他有从台湾带了两个，哈，童仔鸡的这个铁桶。我一开始我本来以为我听错了，我说哈，你带了什么？他说他带了两个台湾的这个做瓮仔鸡、童仔鸡的铁桶啦。哎，听众朋友，我一辈子哦都没有想到说我应该要去买一个铁桶哈，然后放在我家里做这个好吃的鸡。因为齐云家自己都有养鸡嘛，所以他这个鸡就很简单，就是内外抹了盐巴，好，然后去腌完之后呢，就直接呢就放进这个台湾来的童仔鸡好的这个铁桶里面，就开始熏烤。我第一次哦，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生鸡进去然后拿出来我们这样手扒鸡在吃。齐云说这个童仔鸡的这个铁桶呢，在使用的时候只有一个诀窍，这个诀窍就是你要先把整个桶子烤到很热很热很热，才要把鸡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呢，你还要调整火力，好，它其实不是旺火一路到底，好，那所以呢蛮有诀窍也蛮厉害的。我也从来没有想到去拜访齐云的成都农庄最后一餐会吃到怀念台湾的童仔鸡，哦，而且还听说，哦，这个童仔鸡，哦，他每次设宴只要拿出来，哦，都让宾客宾主尽欢。为什么？因为在中国大陆没有看过这样子，哦，两个不锈钢桶，哦，中国大陆大部分都是汽油桶吧，就两个不锈钢桶，然后很漂亮，做得很漂亮哦，哦，然后呢它是烧柴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炊烟袅袅，就两个桶子一路上都是炊烟袅袅，然后呢它会散发不一样的香气，哦，散发不一样的香气，很有趣。所以等于是我到成都，哦，去做客吃的不一定，哦，是四川菜，哦，大部分都是齐云的自创菜。而且呢，齐云告诉我说他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他就跟中兴百货，大家还记得吗？学文创的老板，那个时候他们就有做过私厨，所以呢他对于私厨料理这件事情是非常娴熟的啦，非常娴熟。而且呢其实在料理里面呢有很多创意。 我有讲说这次呢我们去成都旅行的时候刚好碰到了是宝师傅的生日，其余呢帮宝师傅安排了好多东西，他呢定制了一个完全没有装饰的蛋糕，然后呢用鲜花把它装点起来。齐云告诉我说他大概有二三十年没有做这种事了，就是替蛋糕打扮。然后呢最重要呢是那天晚上有一个很高的高潮，我本来不知道，我其实一不小心才知道，因为我发现齐云的浓妆有我不认识的人走来走去，然后我就问齐云说他是谁啊，然后齐云就跟我挤了一下眼睛，他说等一下的表演者了。我说要表演什么，结果饭吃了一半川剧变脸出来了。我才知道原来在成都还是说在四川你可以请川剧变脸的表演来到家里表演哦。然后呢这川剧变脸的这个小伙子他自己带了音响，就自己带一个音响，然后放了川剧变脸的歌。听众朋友如果有追上我们这段直播，我知道有听众朋友有追还在下面留言说啊，变脸也有歌，对啊，变脸也有歌，他们有做歌。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小空间里面一直变脸一直变脸，然后甚至变脸还可以变出熊猫脸哦，熊猫一个熊猫脸。然后呢最后的高潮呢就是他要这个喷火，可是喷火大家知道不能在里面嘛，那所以呢他就到外面花园里面喷火，花园呢一片乌漆抹黑，然后呢这个表演者就呼呼呼呼，哎呦我真的惊呆了，听众朋友真的是最高潮。我那个时候川剧变脸跑出来的时候，我讲了一句话，我其实忍不住讲了一句话，我说哦，原来不用去海底捞就可以看到变脸哦。我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笑了。对啊，听众朋友你们想要看川剧变脸要怎么看，如果是真实有人在表演的话，川剧变脸当然就是去海底捞啊。可是没有想到在四川成都他们已经把这种表演民间化，而且让这些表演都走进家庭里面。好啦，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哦。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在成都受到生活艺术家齐云的盛情款待，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款待，好多人哦都留言说瑞瑶姐我们可以去吗，我们去成都可以看吗。我那天在太古里甚至有一个朋友，我们超级美食家的听众朋友，他也在太古里，而且他录了一段影给我看，证明他人跟我一样在太古里，很有趣。而且呢老实讲呢去到了成都呢，齐云也介绍了成都当地的朋友给我认识，他都怕我吃饭很无聊啦，而且齐云都很希望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让我增长见闻，所以呢他就介绍了一位算是成都在地的美食名家，很年轻哦，我要讲一个很年轻的一个青年，叫做孙培可。孙培可陪我吃了两顿饭，就齐云家陪了我吃了两顿饭，然后之后呢孙培可呢过了两天带我去乐山景区吃美食看大佛。孙培可是一个性情中人，因为那天呢第一次跟孙培可在见面聊天的时候，孙培可就讲了好多他自己的故事，有关于他自己家族的故事，才知道呢原来呢他也是出自这种书香世家，家里应该是讲说中国跟台湾一样都经过了，在历史都经过了一段非常辛苦的过程了。他讲他爷爷的故事，他爷爷呢本来是这个很厉害的篆刻家，结果呢之后呢被分派到去做旗帜，变成旗帜厂的工人啊，那所以呢整个过程里面起起伏伏啊，我自己也有 Google 发现真的有跳出他爷爷的名字，然后介绍他们家族的故事。我有讲孙培可是一个性情中人，因为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孙培可就是我问他所有的问题他都知无不言，因为总觉得呢透过一些机会可以知道更多的观点。然后呢孙培可呢也是一个很爱吃很爱做的人，孙培可呢跟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说他下次来的时候他也露两手 给我瞧瞧哈，因为他要做道地的四川菜给我吃。因为在奇云的农庄里面度假了两天，我都老实讲我都没有吃到四川料理了。即使奇云做了酸菜鱼，也是奇云式的酸菜鱼。那所以呢，孙培葛说他自告奋勇要做菜的时候，我好高兴哦。他要示范的两道菜，一道叫做火爆腰花，另外一道就是非常经典的麻婆豆腐。然后呢，培可呢那天来的时候呢，在厨房里面摸好久，然后启云就在旁边就偷偷跟我讲说，他说培可的手脚很慢，好，要吃他的菜要再等一下。然后呢，我就进到厨房发现哦，这个培可为什么动作很慢，因为培可做事情很盯紧啊。比如说他腰片买回来哦，这个腰片里面的这个猪烧的这个味道，白的啊，好，深色的红色，其实都已经剃得很干净了。可是培可没有，培可慢慢慢慢慢慢在那边刮，在那边削，好，在那边弄，好，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然后还有就是奇云呢，在农庄里面的这个炉火，它其实是一般家庭式炉火，然后要炒腰花，其实火力不够，所以培可呢就会特别特别强调说，我把油多放一点，好，因为油可以保温，而且呢这样子炒味道才会好吃。啊，因为培可在介绍这段的时候，宝师傅就说，哦，培可是厉害的，培可是会做菜的。培可是行家，好，那在这里呢，我也要打岔跟大家说了，因为呢，我自己在成都哦旅游这么多天哈，我自己有一个心得，这个心得就是，四川滋味不是辣，好，当然也有人立刻接手说那就是麻喽，不是，也不是麻，四川滋味其实是油，好。所有的料理呢都是以油为出发点，而且这个油就是菜籽油，菜籽油在台湾其实没有哈，台湾其实很少用到菜籽油。上次奇云呢从中国大陆回来的时候也给我带一瓶菜籽油，可是我这次呢跟着奇云去逛市场的时候才知道菜籽油有分，除了分怎么样炼制菜籽油之外，菜籽油还有什么黑菜籽油啊、黄菜籽油啊、白菜籽油，哈，他们有分门别类。然后呢，还有就是菜籽油本身有一个风味，那所以呢，当你在做料理的时候，就多了一个味道。那因为那天呢，孙培可呢在奇云的成都农庄里面呢，他露了两手，哈，做了两道菜。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忽然间就想说，哦。我们在台湾哦，老实讲我们台湾的饮食哦，如果是讲用油量的话，应该只有成都的十分之一。好，我们其实用油用的很少很少，我们在料理里面所用的这些调味料其实极简，真的是极简。因为呢在成都的这几天里面呢，会发现所有的料理都泡在油里面。那当然呢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因为呢成都呢的这个温度高度还有它的湿度都不一样。最重要的呢是因为他们非常重视香料的味道，那因为呢只有用油才能够保留各式各样香料的味道，水是没有办法的。好，这个呢也就是这个川菜他们自己的基本雏形。那因为培可呢他那天呢很兴奋，好，他就做了这个火爆腰花，还这样子慢慢哈用菜刀去雕这个花，因为呢炒出来之后它就会开花哈，因为它有切嘛，像这个菱格纹一样。然后我看他在煮这个麻婆豆腐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步骤哈，然后甚至于是一些材料哈跟我们不太一样。就像上次我跟大家讲，中国大陆的豆腐就跟我们不太一样哈，他们有一个味道哈，而且呢他们呢比较紧实哈，他们的这个豆腐做的是比较紧实。那我也因此呢跟着这位成都的美食名家孙培可哈，学习了两道菜，这两道菜呢都有录影，目前为止呢还在剪接中。因为呢这几天呢回到台湾真的是紧锣密鼓啊，不断的在剪接影片，因为我的 Google Photo 已经逼近满格了，好，如果是100%满，现在已经90%了。可是呢我又不想花钱去买空间，所以呢我必须要紧锣密鼓，动作加快，把这些影片剪好分享给大家。大家呢会发现呢，在 FB 里面上传的影片比较少，在 YouTube 上传的影片比较多。因为有的时候拍的影片只是一个细节，比如说我上传了一段影片叫做采花椒，花椒长在树上你没有见过，你要去采花椒，搞不好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有的经验。采花椒呢，如果数量大的话你要戴手套，否则你的手指会麻，很麻。 齐云的这个农庄就有种花椒，他那天呢就是要去做柴火鹅，就请他的助理陈蒙去农地里面采花椒，我就很兴奋啊，就跟在后面啊，你知道叮叮空隆啊，你知道就一直跟在他的后面，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就看到他在这个仅存啊，因为其实季节已经过了，在这个仅存的这个花椒树上面摘这个仅存的花椒粒，好有趣哦，而且新鲜的花椒哦，颜色跟风味也都不一样哈、哦。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小影片点点滴滴都已经剪好了，而且陆陆续续都会上传到王瑞瑶与宝师傅的 YouTube 频道，大家就去看哈。因为在 FB 里面给大家 PO 的影片通常都是比较长比较有知识性哈。老实讲呢，这次去齐云的农庄，我所拍回来要制作的影片至少有20支这么多，没有一支一支都丢在 FB 上哈，可是每一支都会丢在 YouTube 频道上。有的时候只是一种感觉，就比如说齐云背着名牌包在农地里摘菜，好，你知道他的菜其实都不用蹲，他的菜都是半人这么高，好，长得很大，可是呢他摘菜的时候摘采的都是嫩叶，炒起来都非常好吃，很难得啦，这样子的一个乡下农村时光也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我自己也在思考，如果有一天我要退休，很多人的梦想是退休要拥有一片农地，要返璞归真，可是你真的有本事返璞归真吗？还是这片农地会落脚在台湾的什么地方呢？超级美食家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下周一中午空中再见，拜拜。